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5至42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第六章8至9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第12章20至22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永生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歌颂你，我们等候你的话语。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也求你赐福今天的讲道，使我们不论听的讲的，我们都同得益处。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那上个月的13日呢，那我跟大家有思想过这个12使徒里面的这个使徒彼得啊。那么我们认识到呢，这个彼得呢，他曾经是一个软弱无为的顽石啊。那么在跟从主的这3年的里面呢，彼得在很多方面，在很多时候，他所流露出来的呢，就好像是一块的顽石一样，伤透了主耶稣的心。那不过呢，虽然彼得他有很多的软弱和不足，但他对基督的信仰和认识呢，他却是非常正确的，它就好像是一块有根有基的磐石一样，坚信不疑。因此呢，最终它也成为了一个容身一人的活石。弟兄姐妹，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12个使徒名单里面呢，排在第二位的这个使徒就是安德烈。那在主耶稣所呼召的12使徒里面呢，那一般上都接受这个安德烈呢，他是第一位被主耶稣所呼召的使徒。所以呢，所以耶稣他跟随了耶稣之后，才去带他的兄弟西门，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那有关这个安德烈的资料呢，那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那其实也不是很多，那最多的就是那3、4、5次罢了哈。那综合这些的资料呢，让我们看见，安德烈 他的确是一位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位使徒，因为呢，他为人谦让，他对信仰很认真，他在带领人信福音的事上呢，更是他生命中自然的流露。首先就让我们来看他的这个信仰生活，他是一个认真追求的门徒。让我们一起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35-42节，这里说，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耶稣走过的时候，约翰注视着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想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拉比翻译出来就是老师。他说，你们来就看见了。于是他们去了，看见耶稣住的地方，那天就住在他那里。那时大约是下午4时，也听了约翰的话而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兄弟西门，告诉他，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就带他到耶稣那里。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提到这个安德烈认识主耶稣是基督的经过。在马太福音第4章的记载呢，那我们知道安德烈他是一位的渔夫啊，而约翰福音这一章这里呢，他说安德烈在认识主耶稣为弥赛亚之前，他是谁的门徒啊？约翰啊。那这个约翰呢，不是使徒约翰啊，是施洗约翰啊。那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安德烈呢，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他白天他晚上要去捕鱼，白天要把捕到的鱼拿到这个渔人码头Stephen Village 那边啊，拿去那边卖啊，然后呢他还要维修渔船，要修补渔网。那其实呢，这个安德烈他的生活呢，并不是很清闲的哈。不过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个里面呢，使徒约翰他特别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安德烈他虽然很忙碌很辛苦，但他却在这个信仰的追求上面，他在这个施洗约翰的门下，他很认真的去研究，他很认真的去追求真理信仰的事情。而到了这一天呢，那圣经说施洗约翰就带着两个门徒看见主耶稣的时候，约翰就对那两个门徒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那之后呢，安德烈一听见他就跟随了主耶稣。安德烈说，拉比，你住在哪？那弟兄姐妹，安德烈问主耶稣住在哪里，他不是要看主耶稣是不是住在西北温6000尺的豪宅啊，或是住在那些的贫民区啊，然后才考虑要不要跟他啊。 跟他会有什么好处？不是的，不是的哈。安德烈问主耶稣住在哪，他要看的是主耶稣的生活，他要从主耶稣的生活当中去认识到底这个耶稣是谁。所以到了41节的时候，安德烈就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过去他从他的老师施洗约翰的口中知道弥赛亚是谁，如今呢，他的老师对他说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信，他不只信，而且呢，他还要去考究到底这个的弥赛亚是不是从山寨来的啊？结果呢，他和主耶稣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就得出了一个的结论，就是这一个的弥赛亚果然是真的。那各位弟兄姐妹，安德烈他不只有这个客观上的知识，他还更加的要求要有这个主观上的经历。那现在呢，他可以很肯定的见证说耶稣就是弥赛亚了。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圣经上我们有很多客观的知识，但是在这个生活上呢，我们却完全没有任何主观上的经历。我们知道什么是与主同行，我们知道什么是大使命，我们知道什么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常常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有这等的主观经历吗？或是这一切圣经真理的知识只不过是在我们脑袋上，在我们的头脑的里面的一些客观的知识罢了？又或者这些的圣经知识只不过是我们的炮弹罢了？又或者是这些的圣经知识只不过是让我们能够去炫耀自己有多属灵罢了？各位弟兄姐妹，圣经是要让我们去遵行的，圣经不是为了要装满脑袋的。比如马太福音第五章16节说，同样你们的光也要照耀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我读了这一节的经文以后，我就学习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去实践出来，在这个生活的当中要有主观的经历。所以我每一次来讲道，我都会尽量的提早15分钟抵达教会，而且我也会提早3个小时就起身。比如这里9:30，我6点就起身了，那么我要沐浴更衣，要精心打扮啊，所以头发呢总是吹到刮台风也不会乱的，然后我才上台讲道。还包括我胡子也要修剪一下，还要吹风筒吹一下，鞋子也一定要擦一下，在昨晚就擦了。所以你很少看到我会蓬头垢面，头发很乱 不修边幅的就上讲台了。弟兄姐妹，不是我很讲究啊，而是我要把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我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要让弟兄姐妹学习看到好榜样。我不是很讲究的人，而是我是来朝见我的上帝，我是来朝见我的主，我不是只是来讲道而已。那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也可以穿那些破旧的工作服去帮人家剪草，帮人家洗地，帮人家洗车，帮人家丢垃圾等等。我就借着这些去把光照耀在人众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我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在圣经上，我们不但要有客观的知识，我们更要有主观的经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实践主的话语上，我们更经历主的同在，我们更经历主的大能，我们更经历主的恩典。另外，弟兄姐妹，安德烈是一位在信仰的上面有所要求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他有他很忙碌的生活，但再怎么忙碌也好，也不能消减他对这个信仰的那一份的热忱和他对信仰的那一份的真实。因此他就随时准备好自己，当下一次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再一次的呼召他的时候说，来跟随我，他就丢下渔网跟随了主耶稣，成为了主耶稣最先呼召的门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安德烈从忙碌的工作当中，他仍然追求属灵的事情。安德烈会被主耶稣选中，那我相信这个和安德烈他那一种对信仰认真追求的态度绝对是有关系的。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要认真的看待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上的追求，好像安德烈一样，渴慕追求更多有关上帝的真理，渴慕追求更多有关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说，我工作很忙，我有很多很多的家务要做，我要照顾孙子，我要照顾孩子，我没有时间。正所谓，人生自古谁不忙，留取时间到教堂啊！谁写的？不是文天祥啊，是我写的。那各位，时间呢，是安排出来的。如果你不刻意的去安排一段时间出来，你就永远都不会有时间的了。比如你要跑步一个小时，如果你不刻意的安排那一段早上8点到9点的时间，你永远都没有时间去跑步的。但是你已经认定了，你要刻意的早上每天8点到9点你都去跑步的话，那你就有那一段的时间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怎么忙，也不能消减我们对信仰的追求和认识。让我们 把那一些的八卦的时间、追电视连续剧的时间，现在是不是看这个、啊、丧尸看完了、那我还是哈不够 update 啊, 把那些看 Facebook 看 YouTube 玩 WhatsApp 打微信去 shopping 的时间都拿出来用在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主，帮助我们可以更经历上帝的事情上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好像安德烈一样，做一个对信仰认真追求的好基督徒？第二，让我们来看这个安德烈他最突出的美好的性格，就是他为人谦让。那弟兄姐妹，安德烈他是第一位被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他是第一位跟随主耶稣的门徒。论资历论辈分，安德烈呢他都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安德烈他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门生，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他曾经当面的指责希律王，可见这个施洗约翰他并非等闲之辈。那如果说名士出高徒的话，那这样这个安德烈呢他绝对不会是一名泛泛之辈。各位弟兄姐妹，论辈分，安德烈他应该排第一；论背景，论出身，论名声，他绝对不会差过其他的十一个使徒。从任何的条件来看，安德烈他绝对有资格在这个十二使徒的排名当中位居榜首。但是这位伟大的属灵领袖，从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他在众使徒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谦让，是何等的温柔和平易近人。当我们看每一份十二使徒名单的时候，安德烈的名字从来就不是排在第一位。在马太福音他排在第二位，在马可福音他排在第四位，在彼得、雅各、约翰的后面，在这个路加福音他也是排在第二位，在使徒行传也是一样排在第四位，在彼得、约翰、雅各的后面。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华人呢，我们是很讲究这个长幼有序，这个排名、这个出场先后都有它一定的秩序。这个犹太人呢也是一样的。那你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里面，主耶稣讲到你去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在这个宴席的当中呢，有首位，有上座，有末位，就是你去参加宴席的时候有大位有小位，那么不是随便坐的，排名先后有它一定的秩序的。所以呢，你去喝喜酒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因为前面那一排布置得很漂亮啊，所以呢你就去坐在那一桌啊，那是不行的，因为那是主家席或者是嘉宾席来的。那各位弟兄姐妹，安德烈他应该排在第一位，他绝对有资格 排在第一位，但是他从来不斤斤计较，他甘居次位，默默地去工作。次位不是排在第二位，因为马可福音他排在第四位，使徒行传他排在第四位，次位不是排在第二位，次位是说排在不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次等的、次要的。那各位，我们都知道西门彼得是安德烈的兄弟，是安德烈带领这个西门来认识主耶稣的。那因此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呢，那这个安德烈他可以说也是西门彼得的属灵父亲。但是我们看见通常第一个出来讲话的是谁呢？是彼得。那么呢，另外出尽风头的又是谁呢？还是彼得。安德烈只是默默的工作。我们新加坡总部突破宣道的领袖就叫做西门Simon， 所以呢我跟他在一起呢我就不敢出声了，都是他先讲话，他先出风头。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当这个福音书介绍安德烈的时候，那他都说安德烈是谁呢？是西门彼得的兄弟，每一次都是这样。那这一句西门彼得的兄弟就永远的成为了这个安德烈名字的一个注脚，好像没有了西门彼得，这个安德烈就不存在一样，就好像他不能存在一样，就好像一些的师母一样，做了师母 每个人都叫他陈师母、黄师母、吴师母，但是他本身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安德烈他并没有因此而愤愤不平，他继续的做他使徒应该做的工作，他尽忠职守。另外我们也看见通常围绕在耶稣身边的是谁呢？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安德烈并不在当中。但是我们看见安德烈他并没有因为得不到当得的注意，他就不全力以赴。如果换作是我们的话，既然你只给我一半的注意，既然你只给我一半的掌声，那我就付出一半的努力就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到安德烈他不尊崇、不尊名、不尊光。安德烈他真的是什么呢？安德烈他真的是有没有机会来全心全力的去服侍他的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争什么呢？我们争宠吗？我们争名吗？我们争光吗？还是我们只为了争那一口气？让我们努力的去争取，有没有机会来全心全力的来服侍我们的主？ 安德烈的事迹，除了出现在主耶稣呼召他的记录以外呢，那另外比较明显的呢，有两处的经文。那第一呢，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孩子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可是要给这么多人，这些算什么呢？那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个五饼二鱼这个伟大的神迹之所以会成就，那安德烈呢，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所有的使徒还在那里开会讨论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他就以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就混进了小孩子的当中，结果就让他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可以让耶稣使用来成为众人的祝福的可能。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大男人可以混入这个小孩子的当中，他必定是一位谦卑和蔼可亲的人。第二，让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说，上去过节礼拜的人中，有些是希腊人，他们来到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那里，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和腓力去告诉耶稣。那弟兄姐妹，这里呢是另一个安德烈的事迹的记载。那这一次呢，他就变成了腓力的好帮手。圣经说，有几个希腊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就趁着逾越节的时候想要见耶稣，于是呢，他们就来找腓力。那其实呢，这个腓力呢，他可以拒绝他们，你们这些外邦人滚开，又或者腓力他也可以接待他们，哦，太欢迎你们了。又或者腓力他应该先去询问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位大师兄，但是呢，腓力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他反而是去找安德烈。那各位弟兄姐妹，当腓力他想要寻求咨询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呢？就是安德烈，这一位稳重和蔼可亲，愿意随时伸出手来帮助人的安德烈，就成为了他的好同工，就解决了他心中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安德烈不只是西门彼得的好兄弟，安德烈也不只是小朋友们的好兄弟，安德烈他更加是一个在团队的里面众人都愿意亲近的好兄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位谦卑谦让、甘居次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这一切都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服事的上面，我们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所应该拥有的素质。 请问弟兄姐妹，我们的性格又如何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安德烈为人谦让的性格表现。第三，让我们来看安德烈他的这个生命的流露。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福音使者。各位弟兄姐妹，当安德烈他遇见耶稣之后，他认真的考究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当他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他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彼得，他去和他分享这个最宝贵的消息。他没有拖延，他没有等待，他一得到福音，他就想到他最亲最爱的人，他马上就去和他分享。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有一些的希腊人，他们这些的外邦人想要来见耶稣的时候，安德烈他并没有问你来见耶稣做什么，没有，他没有，因为这是一个的机会，他想都不想他就去告诉耶稣，老师有人来找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早接纳外邦人向外族人传福音的行动。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安德烈的性格，他处事低调，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安德烈他有任何福音的行动。是不是安德烈他就不再传福音了呢？不是的。那据说呢，安德烈他在日后呢，他就去到这个东欧，他就去到加拉太，也去到拜占庭和希腊。不过呢，他也去到俄罗斯，还好不是现在去，他也去到罗马尼亚还有苏格兰传福音。那根据一本这个安德烈行传的记载呢，那安德烈最后呢，他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呢，就被钉死在一个 X 字形的十字架上。所以从此以后，这个 X 字形的十字架呢，就变成了安德烈的代号。今天所有 X 字形的十字架都被称为安德烈十字架， St. Andrew's Cross。 所以你如果去一些圣公会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 X 字形的十字架。那各位弟兄姐妹，传福音对这个安德烈来讲是他生活上自然的流露，是他整个生命的流露。所以我在礼拜一跟一位弟兄在查经的时候，做出信栽培的时候，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敢，他说我不敢去跟人家讲福音，我很怕羞，很害怕。所以我告诉他，传福音不是一种的责任，也不是一种的命令，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啊，就好像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榴莲。有没有吃过榴莲啊？举手，多少位？哦，吃过哈。榴莲的不吃的人，他说：“快走开，好臭啊，好臭啊！”福音也是一样，不信的人叫你滚蛋。
但是你一吃过榴莲之后啊，哇，你说哇，真棒啊，哇，这个榴莲太好了啊，你就跟人家分享了哈。啊，我们新加坡很多品种的哈，哇，有什么 XO 啦，有红虾啦，有什么猫山王啦，啊，有什么 D24 啦，跟人家分享，哇，很好很好。福音也是一样，当你尝到福音的滋味以后，你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要去跟人家分享的，啊，好像你吃到小龙记的啊，小笼包啊，哇，你就跟人家分享，哇，很好吃。你吃到河源记的啊，厚实皮蛋烧肉粥，好吗？啊，你就很哇，自然的跟人家分享。福音不是一种的责任和命令。如果是责任和命令，你就会很重担，你的背上的担子会很重。但是福音，传福音是一种生命自然的流露，你尝到以后，你就很想跟人家分享那一种的美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安德烈他，无论他对家人也好，他对任何人，他对国内宣教，他对国外宣教，安德烈他都不遣余力，他见人就传，他见人就讲，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福音使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昔日主耶稣呼召使徒来继续他的工作，今日主耶稣也呼召我们来继续做他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从使徒的身上来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以他们的优点来鞭策我们自己，以他们的优点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的来操练我们自己，好像他们一样，好叫我们在今生也可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安德烈的生命影响了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安德烈他是一位对信仰有要求，对自己的属灵生命认真看待的一位信徒。安德烈他在这个性格上，他也是一位为人谦让、甘居次位、平易近人的好兄弟、好同工、好帮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向安德烈学习，认真的看待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去追求更多属灵的事情，也让我们在众人的当中学习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谦让。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习去做一个不争宠、不争名、甘居次位、平易近人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众人的好兄弟，也让我们学像安德烈一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福音使者，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让我们愿意一生装备我们自己，好叫我们在今生今世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像安德烈一样，让我们能够更认真的去看待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追求操练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哦，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在这种竞争的环境底下，我们能够愿意甘居此位，我们能够更多的谦卑自己，更愿意来去与谦让给别人，也更能够平易近人。哦，主啊，求你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来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得到福音的好处。哦，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今生建立主教会的好信徒。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谢谢。